习惯。开头的时候，我们先请读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人所讲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二章第41节开始到51节。上面有了是吧？那么我们一同读吧，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二章第41节开始。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我们一同读，自己心里思想说，有了没有？十二章41节开始到51节，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二章啊，41节啊，16节到21节。好，我找到，我们一同读吧。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财产没有地方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离开撒那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就算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你也要我灵魂，你就拣选的凡为自己积财，在天上也是这样。好，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早上，你又聚集我们来到这里，一同来亲近你，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感谢你，一同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乐意与跟随你的人亲近。今天在地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能来亲近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那是你在地上亲自所说的比喻，让你祝福这些话语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今天也把第一次来到这里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仰望在你的恩中，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开启他们心里的眼睛，能认识你，也认识他们自己关于永远的事。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主耶稣在地上对跟随他的人所说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 所讲的是今天我们今天在这我们的社会当中也是同样的环境。他说有一个财主，今天世界上的人都是想做财主，有真的财主，有想做财主的人，恐怕每一个人的心态都是像一个财主，在世上经营他手里所有的财物。当时的情形是以田产做衡量的标准，有的人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说的说愿意做个大地主，有很多的田地，有很多的人替他效力，他自己去经营，积攒许多的财物，为了他自己一生的享受。他这个人很会打算，所以他积攒了很多的财宝，他现有的地方已经不够存放了，他自己对自己很有计划，他要把旧有的仓库拆掉，盖一个更大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计划，要聚集更多的财宝，更多的物资，做什么呢？做他一生的享受。他击穿了以后，他这是他的打算，他还没有做到，他打计划这样，等到他积存很多的财宝的时候，他可以对他的灵魂说，你可以安安逸逸的，没有愁，不要忧愁了，吃喝快乐吧。这是很多的人今天的人生观，很多今天年轻的人到澳洲来读书，你问他说你来读什么，十个有八个说我来读经济，我来读贸易，我来读会计。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来在这个范围里头去经营，去积攒财宝。年轻的人读完了书要拣选一个工作，也是拣选那个先问他，不先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但是他都回答说我要一个工作轻省而待遇很高的工作。20年前有一位姊妹在上海，她要送她的孩子到澳洲来读书，她写一封信给我，她说你在澳洲多年了，我的儿子现在要到澳洲去读书，我盼望你能够帮助他能够读这个经济，他读完了书以后盼望你给他找一个工作，工作轻省，薪水很高，收入很多的工作。我想这是很多的人所打算的，很多的父母千辛万苦借了很多的钱把孩子送到澳洲来读书，就是想有一天他能聚集更多的钱，然后预备老年的时候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吃喝快乐是很多的人一生的目的，我们要盼望轻轻松松的过我们晚年的生活，在地上吃喝快乐。特别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吃喝快乐是很讲究的，所以我们的中国的食物餐饮呢是很讲究的，到澳洲来吃面包喝牛奶觉得很吃苦了，哎呀我现在真是生活太辛苦了，天天啃面包，但是这就是澳洲人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不，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很享受啊，所以我们一讲到吃喝还有喝什么，喝酒快乐，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很多的人聚集了钱财，很多的人现在没有钱，但是他心里想有钱，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财主的心态，这是今天人的光景。那么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财主到末了，他把他人生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神对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今晚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很多的人说这是神要他的命，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是说，他一生所劳苦的这些东西要了他的命。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为财死，聚集了很多的财物，但是已经把他累得要死了。所以人的死啊，很多的时候是被他所经营的这些积攒的财宝累死的。人为财死，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聪明的人所得的结论。鸟为食亡，这些缺鸟是为了他要去寻找吃的东西，有的时候就要丧命了。人为了积攒财宝，常常所得到的结果，积攒的财宝还没有享受，他就没有命享了。有命去积攒财宝，但是没有命享受，这是人生一般的光景。但是我们还活着的人常常没有注意这件事，我们还是天天汗流满面去经营，去努力，要积攒财宝养活自己，还提高生活的水平，有吃有穿还不满足，还要吃更好的，还要穿更好的，还要住更好的，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些想做财主的人，或者已经做了财主的人，你们要注意一件事，他不反对你积攒财宝，但是他提醒你要为你灵魂要打算。我们所有的财物，我们所有的丰富，都是为着我们的身体。人今天为着生活，不只是为着生存啊，乃是为着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更好的享受，我们去努力，我们累死了，就是为要更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今天一般人的心态。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也是要去努力工作，好好的殷勤去工作，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世界生活。但是感谢神，他让我们注意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不只有身体，还要有灵魂。你不只要为身体打算，你还要为灵魂打算。这个财主，圣经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他聚集了很多的财物，但是他没有为灵魂打算。他说打算的都是为了他的肉身，他的身体吃什么喝什么，要来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他认为就够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人还有灵魂。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识你自己的灵魂？有的朋友们，你们也要注意，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不是要单单养活我们的身体，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灵魂。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大地被许多无神的人、无神论的人统治，他们盼望所有的人都跟他们一样，不要神，没有神。但是他们自己呢，也对自己的灵魂没有认识，他们过一个很矛盾的生活。我想从大陆来的人，你们都知道，这些无神论的人，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不叫死，他们叫去见马可思，啊，是，又有我什么人又去见马可思了？马可思是谁呢？马可思是无神论的祖宗，啊，是他把这个无神论开始宣扬、宣传、影响人，说没有神，宇宙之中没有神，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偶然的形成的，没有一位造物神，也没有一位救世主，他 他不承认人的堕落，但是他们自己却在堕落当中。今天世界的统计来说，所有世界的国家贪污率最高的，这是前天的报纸上面的一个新闻统计出来，贪污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贪污。比较廉洁的地方，他们说新加坡很廉洁，日本很廉洁，我想澳洲也算比较廉洁，但是还没有，不是在前面几名。最贪污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国正在反对这个贪污，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不承认有神，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个宇宙有个最高的权柄，他们把他们自己当作神。他们在那里经营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哎呀，末了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认真来说，马克思在哪里？他们真的是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阴间，在没有神的地方。谁去见马克思？他的灵魂去见马克思。这些无神论的人将来要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叫阴间。他们等候什么呢？在阴间他们聚集了，等候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他们。主耶稣也对我们说，所有的人死了有一天都要复活，信耶稣的人要复活，不信耶稣的人也要复活。信耶稣的人复活得永生，到神那里去，到我们所敬拜的神那里去，到那位拯救我们的神那里去。那些没有神的人就到没有神的地方去，没有神的地方就叫地狱。神不在地狱里，神是在至高的荣耀的天上。这就是信主耶稣和不信主耶稣的人的分别，就在这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信耶稣的人和你是一样的，我们要吃，我们也要喝，我们要住，我们也要生活。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永远的问题，我们灵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天我们不只为着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预备保养身体健健康康，我们还为着我们的灵魂有了一个最稳妥的安排。这个是从神来的。什么地方叫永生呢？永生就是有神的地方，神所居住的地方，神所管理的地方。今天没有神的人不能亲近神，不相信有神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被世界和魔鬼蒙蔽了，瞎眼，所以世界的人对自己的灵魂没有认识。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在支配你？你知不知道灵魂住在你的身体里，你就能够活？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就是死。这些有没有想到呢？这一个财主，他为着今生的需要，他用了很多的计划，他用了很多的努力去聚集他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很可惜，他忘记他还有灵魂。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就是为着灵魂的问题，在神的面前，我们蒙了恩典，他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灵魂。这个身体是临时暂时的，身体在世界上最多100年不得了。我今年86岁，还能住活几多少年在世界上我不知道，这个在神的手里。他让我活100岁，我感谢神， 他让我活九十岁，我也感谢神。他今天晚上要说我要收回你的灵魂，那么我也感谢神，因为我是平平安安的，我心里有数，我心里有打算，我心里有把握。我在世界上的时候，不只养活神，养活我的身体，神还拯救了我的灵魂。人在神面前堕落，就是不只是身体的败坏，而且是灵魂的问题。一个败坏的灵，就是没有神生命的灵。神把我们生活在罪恶里的人，在世界上飘荡的人拯救回来，就是先拯救我们的灵魂，脱离将来的死亡。那个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我们知道，大家都会承认一件事，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永远的，身体是暂时的。身体你最多能够一百年，不得了，但是你灵魂离开你要有一个归属。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家住在里面，我们的灵魂将来离开我们身体以后也要有一个归宿。信主耶稣的人，就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接纳，在永远的这地方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归宿。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神造了世界是给人管理，给人居住，给人享受，但是暂时的，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毁灭。一般人来讲，世界会有末日的，这个不是乱讲，这个不是恐吓人，因为从各方面的现象来讲，世界这个地球是一直的在那里毁灭当中。可以说每天今天不如昨天，今天的世界一切的能源很快就用完了，今天所有在世界上活着的科学家都在研究怎么样能够延长这个世界的寿命。我们今天所遇见的环保，环保是什么呢？好好的保护环境啊！你要不好好的保护环境，我们的环境有一天要把我们自己毁灭了。这个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是可以算出来的，可以算到，要是以能源来讲，一天一天的消耗，我们从前的能源是这些看得见的木材啊，以后有这个煤炭啊，以后有这个石油啊，但这些都是有限的。现在人发现用太阳的能量，但是太阳的能量是从神那里管理的，不由你控制，不由你来说了算。所以各位朋友，你不要在那里天天打算吃什么喝什么，你就以为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打算呢？有一天你的灵魂要面对一个永远的问题，有一天你的灵魂要离开你的身体，你有没有给他预备这个永远的归宿呢？这是今天这个财主所缺少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传福音，就是告诉你这个消息，提醒你，请你为你的灵魂有打算。灵魂有两个归宿，一个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归宿，一个就是永远离开神的归宿，那就是我们和神永远同在的，这个我们叫做永生。没有神，不能和神在一起的，就叫永死。 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就是天上和地狱，普通人叫做天堂，天堂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是天上的家乡，这个是灵魂永远的归宿，可以去的地方。但是怎么去呢？就是要信主耶稣。你要亲近神吗？只有一条路，就是神所预备的路。神所预备一条亲近他的路，就是信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人。我们这些人所以离开了神，是因为我们的祖宗犯了罪，得罪了神。怎么得罪的呢？不听神的话。神安排了一个原则让他们遵守，他们就可以存活。但是我们的原祖亚当，他不听神的话，他违背了神的旨意，神就咒诅他，他成了一个不能亲近神的人。从我们信主耶稣的，根据圣经我们的说法，什么叫做罪人呢？就是离开神的人，不听神话的人，得罪神的人。这一个进入了我们祖宗的生命里，成为我们人类的里面那个生命的罪性。人犯罪不只是有外面的行为，那是因为他里面有个犯罪的动机，这个动机我们叫做欲望。人都有欲望，欲望有好的欲望，有不好的欲望。好的欲望叫做善念，不好的欲望就是罪念，罪的性格，罪的性情，这是在人里面让人堕落的那个原因。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的性质，它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性质。我们中国有一句很通俗的话，狗生狗，猫生猫，老鼠生了老鼠会打洞，这是它的生命决定了它的生活。人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的生命，我们生命带着罪性，这个成为我们犯罪的欲望的源头。人想许多的事情都是离开，因为离开了神，所以得罪了神，他里面这个犯罪的性情让他有犯罪的欲念。为着肉身打算的时候要吃好的穿好的，这个是欲望。这个欲望怎么达到呢？他就要想办法，他因为里面有罪的性情，所以他想的办法都是犯罪的方法，用不，我们一般的人说用不道德的方法，用不道德的方法去得着他想要得的东西，这就是人犯罪的那个过程，那个原因。这个也因为有了罪念，所以有了罪行。外面所有去偷东西的人，是他里面有个偷的意念，这些就是罪念。这是没有神的人，离开神的人才有的光景。要亲近神，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罪和神是不能相遇的。神是最痛恨罪恶的。你的人要亲近神，要先解决罪的问题。人要灵魂得到拯救，要先解决罪的问题。神预备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我们犯了罪，亏欠了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债务，这个债务在圣经里叫做罪债。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在神那里 有个记录，好像今天你的你有这个电子的时代，所有电脑里面储存的就是你的资料，在神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个档案，我们的档案在神面前就是犯罪的记录，这个要得到神的赦免。主耶稣来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替我们还债的一位救主，他替我们承担我们罪的刑罚，还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债。这个就是你要为你的灵魂打算的。所有灵魂要得救的人必须要先解决罪的问题，你为着你的罪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所预备的救法，得救的方法就是接受主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说，若有人要信主，就是接待主耶稣的人，这些人就能够得着神的赦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有神的生命，你本来犯罪的生命，神的儿子来洁净我们的生，我们所犯的罪，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恢复我们从前那个在神面前的光景，让我们能够亲近神，这些都是为着灵魂打算。所以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你们要注意，当你们在世上有一天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有你所经营的，所有你所得着的都不能随你而去。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进到永室里面的时候，好像今天你要从中国移民到澳洲来，你要办一个移民的手续，你要经过移民的检验，你要够资格你才能移民到这里来。将来我们的灵魂也要移民，从这个世界要移民到永远的世界里。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你要有足够的资格。什么资格呢？你要先罪得着赦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清洁的人，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将来永远的国度。这个不是你今天的钱财可以帮助你的。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是空手来空手去，你什么都不能带去，你所积攒的所有的财物，丰富财物都不能帮助你进入神的国。你所努力所研究的学问，你所学的一切的技能，一切的学问，一切的知识才能，有一天都不能帮助你进永远的国度。在那一个国度里只有一个条件，你的生命是不是神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犯罪没有得着赦免的生命呢，还是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新的生命，悔改的生命，悔改得救的生命。这是神所注意的。有一天在永远的国度里，那是一个为着自己的灵魂好好有预备，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他宝血的洗净，接受他做你的生命，这样你就是一个为灵魂有打算的人。没有除了这个条件以外，神没有再设立另外一条路。所以好好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通天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替我们还清了我们亏欠神的罪债。 你接受他，你就是能够他的宝血洗净你。你若不接受他，你的罪还在你身上，你带着罪不能亲近神，带着罪不能进到永世，你只有到永死里，永远的沉沦。所以圣经里有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的这个故事。宇宙之中有一位神，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他不偏待人，他的救恩是为着每一个人。你要接受，你就得种。他赐给他把他独生的爱子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流了宝血，洗净人的罪，成功了神的救赎。凡接受他的，就得着他这个救恩。条件就是你相信不相信。我们传福音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能让你的罪得到赦免，能够让你这个不能亲近神的人亲近神。这就是福音。你要接受他，你相信他，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你说我没有犯法，那是地上的事情。在永远的是国度里头，要探讨你里面的罪性的问题。你接受了主耶稣，你的罪行叫做洗净，你的罪性的他用他的生命来代替。这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现在所谓的圣诞节到了，圣诞节是什么呢？是纪念耶稣降世，但不是在12月25号，那是人的一个风俗。当时主耶稣圣经里没有记载，有记载他的降生，但是没有记载他是在12月25号降生。那是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王皇帝叫做君士坦丁，他信了耶稣，他想替耶稣安排一个生日来庆，让所有的人庆祝。怎么安排好呢？他当时有一个太阳节，就是在罗马的一个风俗，纪念太阳节。那么他就把这个12月25号太阳节换成当作是耶稣的生日，是一个纪念日。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生的，耶稣是他随时可以生在你我的里面，他不受世界上一些风俗的限制，他是超然的，他是超然的，他是属天的，他不是属地的。所以刚才唱的这一首诗乃是庆祝耶稣诞生，我们来敬拜他。这是应时的诗，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实在的庆祝12月25号耶稣圣诞。我们要每一个人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的祖宗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受了罪的玷污。所以到我们这些他的后裔都有了罪的生犯罪的生命。在我们圣经里面说，当时犯了罪的人，世界上的人，神看，在神的眼里看，都是罪人，因为他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人没有善念的，因为人的生命是犯罪的生命。你从一个小孩子就可以看得见，从来没有人教导小孩子欺骗、撒谎或者嫉妒，这些没有，他很自然的就出来。 我们今天有很多儿童在我们做父母的人，要是你生头一个孩子你很爱他，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头一个孩子是要妒忌第二个孩子，妈妈抱第二个孩子多一点，老大一定妒忌，他从哪里来的，谁教给他的，不是教的，是他生命里有这个东西。妒忌再深一点就是仇恨，仇恨再深一点就是要杀戮，这就是今天人的光景。不只是儿童是这样，没有神的人，今天世界上所有充满的这些杀戮、斗争、战争，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不没有人不需要人教，而且人的这个罪性已经催逼了人到灭亡的路上走。所有尖端的科学都是研究怎么样去杀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很多这些先进的电子的产品，都是战争杀人的那个科学剩余的东西，剩余的，先是为了战争发明东西，然后淘汰了就给老百姓去用了，你还要花很多的钱买一个所谓智能手机，智能的手机是为了战争发明的，战争已经不需要它了，它有更高的科技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那些聪明的人就推销给我们，每一个人挣了去1000块买一个手机，其实这都是战争的剩余品。人尖端的科学都是为了杀人，而那个原因就是彼此妒忌，彼此仇恨，为什么你有我没有，为什么你多我少，我要胜过你，我要多过你，我要强过你，什么办法呢，我要把你杀死。这就是人的光景，这都是为了人的欲望，这都是为了要自己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杀了3万人开个庆祝会，我庆祝我杀了3万人，这就是今天战争的光景嘛。你有这样的武器，我的武器强过你，这就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你的科学家比不上我的科学家，我的科学家可以不出门就可以杀死人，你的科学家赶不上我的。这些就是因为人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罪恶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那些提倡无神论的人认真说，他们是因为惧怕神，有神不大方便犯罪，没有神可以随便犯罪，好像做贼的人一定盼望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最好，有了警察我犯罪不方便，有了神我犯罪不方便，影响我的欲望，影响我里面那个强烈的占有别人的欲望。所以无神的人是最得罪神的人。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是你的机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为你的灵魂打算一下，不要光为你的财务，或者我的房子太小了，我要换一个更大的更舒服的，去为那些思想，没有用。你的房子再豪华再舒服，有一天你还要离开，你还要离开。你所有银行的存款都不能带去见神的， 因为你进入神的国，那个移民的政策不需要这个。你不能在天国的门口你说我是博士学位啊，所以给我进去吧。博士学位没有用，那是地上的事情，那不是天上的事。你说我有几个 million 在银行里啊，你给我进去吧，这是我的存款簿，你这些没有用。你投资移民去澳洲可以，但是你到天国不可以。所以信耶稣是解决你灵魂的问题，是解决你永远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是提醒这一点，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财主，或者发梦做财主的人，这些是太无知了。要为着你的灵魂打算，要为着你的永远打算。你不是长久能够享受你所预备身体所预备的。我们这些信已经信主耶稣的人心里很焦急，我们看见很多我们所关心的朋友，他们直到现在还不认识自己有灵魂，从来不为灵魂打算，这是最无知的人。所以今天在座若是还有哪一位，你不管是已经成功的财主也好，或者你想做财主也好，你要为你的灵魂打算一下。在灵魂的这件事上，你若不解决，你今天一切的劳苦将来都是虚空的。所以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财主，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为你的灵魂打算一下。今天为着世界上的东西，人实在有的是太疯狂。我真是不明白，我也有一个手机，我给青年人看的时候，他说你太老套了，这个都淘汰了，这个应该丢到垃圾桶，现在要用 iPhone 3 不够，5啊不够，现在要6了，你怎么还用这么一个古老的东西，这些该丢了。其实是我的功用和你的功用差不多，你用你的手机不过是通通电话而已，你能用到尽吗？它里面所有的功能你能用到尽吗？那些功能从前都是为着战争服务的，都是战争的武器，你用得尽吗？你用那个不过是方便你赚多一点钱和人家连，现在是这个资讯的时代，做生意不需要别的了，资讯就通就好了。你真是能用得尽吗？但是大家一新的样式出来了，抢破头去抢这个东西。你一年的工资也不过能买几个手机而已，但是你要去抢，你要为了这个，为什么呢？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享受吧。人家有我没有，我服不服气吧？为什么他的比我好，我妒忌嘛？你为着这些，把你的命有一天都要丧了。为着你的灵魂要打算，这就是福音。你要得着神吗？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是认识神唯一的路，亲近神唯一的路。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并无别的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另外一个名字，可以叫你得着拯救。他是神所为你预备唯一的救主。盼望今天这一个简简单单的话能够提醒你，你好好的安静下来，为你的灵魂永远的归属思想一下。为着这个，你该注意，该谦卑下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罪需要在神的面前得着赦免。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信主耶稣，只有他替你死了，做了你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最后一句话，来信耶稣，他是亲近神唯一的路，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人可以 带领你亲近神。请大家低头祷告。阿爸父神，面对这么许多失丧的灵魂，孩子只有在你面前仰望你施恩典，用圣灵来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看见自己是在罪恶里生的，也是在罪恶里生活，自己实在是一个罪的奴隶。开他们的眼睛，看见有一位救主能够拯救他们，就是主耶稣。但愿今天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都能够谦卑下来，在你面前接受你的救恩，让他们的灵魂永远得着救赎。主，我们仰望你，施恩怜悯今天在座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他们得着这一个奇妙的救恩，让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止今生有指望，来生也有指望，他们的灵魂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属，让他们能够亲近你，在今生就能够享受天上的福气。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凡是有心要接受主耶稣的人，聚会以后你可以留步在后面，我们有信主的人可以帮助你怎样认识主耶稣，怎样认识神。好，今天谢谢你们。